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福利知多少热线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她将我们介绍一下在疫情期间有哪些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社会支持和福利的措施。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那么想先跟 Jane 打声招呼。Jane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我们知道多份的这个研究数据是显示在新冠疫情期间家庭的暴力事件是与日俱增，您那边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个澳大利亚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情况的一些具体的数据呢？
对，是有的，等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一提到家暴啊，我们整个华人的文化里面都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启齿文化禁忌了，属于说是即使有也是置之不理，或者说谈起来就更加是有时候就尽量避而不谈。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做这样子一期节目，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家暴的一些注意。那首先就根据美社说的，那我们其实很多的数据呢都已经显示家暴在澳洲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但并不一定说因为这里的数据高就代表着只有这里才有。因为可能比如您相对来的祖籍国里面，他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或者说也没有类似的研究，所以反而可能就是没有相关的一些数字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光去年因为新冠疫情就开始爆发，所以整个家庭暴力的问题从去年开始就是其实是有所上升的。光去年一年呢，警方记录与家庭暴力相关的一些性侵，就是身体上的侵犯，已经增加了13%。那去年一年澳大利亚境内呢有至少55名女性是因为家暴直接死亡的。当然我作为我们自己的社区社工，因为我们也明确明显能够感受到社区的这些变化了。那整体因为疫情就是矛盾比较突出，
需求就有所上升，对于相关的一些服务。
对它的经济方面的原因啊，或者所有人都因为隔离要在家，就是精神状态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导致呢整体的大家都困难都会更多一点。那我们社工所接触到的呢，可能又以中老年为主。那65岁以上的非英语为母语的一些居民呢，那他遭受虐待，他更加可能比较弱势一点。那我们这方面因为政府他并没有针对这个年龄层去做研究，但是从2011年的一些数据里面你看到，比如65岁以上不说英文的一些居民，光新州至少有3800名就是去求助是因为老人虐待的。那如果长者虐待，通常啊就是以感情虐待，就是感情孤立不理自己的父母，或者经济虐待，直接把父母的房子啊财产拿走，或者说让他甚至是老人的津贴全都拿走，然后反而老人就没东西吃啊，住车库啊，我们都是比较常见的长者虐待的个案了。
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很多位听众在等候了，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位 Jason。
你好，
早上好。
专家好，
您请说。
一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申请了一个报收入，他是收税的，但是呢现在突然之间那个报收入的时候跳出了一个页面，他是收税的就不能在那个上面报，他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英文也不太好。
他有提出说什么原因，就是他比如是增加了或者改变了某些津贴吗？都没有说。
没有，他是这样的， 他以前就一直是按自己的收入把那个，
他原来
比方说他
嗯
对对
他领的是 job seeker 吗？还是COVID
job seeker
嗯
然后他就是按自己的收入打工嘛，然后去掉相应的费用，然后就报那个收入，那这一直都很正常，有一年多了，这最近突然调出一个页面，上周调这个页面，就是说如果收车的话就不能在原来那个页面上报收入了，那现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话题应该可能比较复杂，您有没有，我住在墨尔本，您有没有那个这边的社工，
对，我给您直接的电话了，就是没有，您可能这种情况直接可以打给 Centrelink， 他不会说那个英文的话，直接可 Centrelink 是有中文的工作人员的，是打那个131202的电话。
我知道，我麻烦了一下，因为是什么，他们虽然有但接电话非常非常难，而且那个也不是每次都有，以前有他也试过，就是也说不清楚，如果这边有社工的电话的话，可能我们咨询一下可能会好一点，能不能给我一个社工的电话，你们的
我们华人服务社的社工热线是9787-8333，但是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们政府提供的是新州的服务，所以我们是新州的社工。您当然虽然福利部它的服务整体来说每个州的变化不大，但是还是建议您找一下您所在区的，因为我知道比如像墨尔本是有一些类似我们的组织，就是华人比如墨尔本的那个华人社区中心，那您可以去联系一下他们。如果没有的话，刚才我说最直接的真的是拨打Centrelink的总部电话，因为有时候去福利的前台他有时候获得的信息都不一定准确。那电话呢是直接，
对，
就每个Centrelink的办公室说的会不一样，但是呢也总部。对，所以呢就是电话呢是他们堪培拉统一的Centrelink总部的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呢相对是更准确的，甚至他有可能是不是他账户里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报完税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能跟Centrelink的工作人员直接接触一下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们还今天都还没报税，他还没报税，就你麻烦你那个是9787多少呢？后面是
8333，这是我们悉尼社工的电话，但是刚才说了只能，我们只能电话就是给您稍微一些咨询，但是你是因为墨尔本嘛，尽量还是联系您所在区的社工。您直接可以搜的墨尔本，比如华人中心，就是
好，谢谢
Jason，
不客气，
谢谢。
好，那我们再来接一下这位刘女士，早上好。
早上好，
您请说。
是这个情况，我呢54年生，然后呢活呢不怎么好找，因为我华人，我的英语不怎么会，然后我老公的眼睛不行了，他属于一只眼睛给10月份摘除，然后呢我现在领的是那个就是照顾者津贴，现在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我打零工的地方我可不可以你给我申请疫情期间的补助呢？我是这个情况。
那您当时领照顾者津贴的时候同时又工作了吗？
那个时候没找着活，现在你找着活了，不好找嘛，因为华人少，我们这还是火车坐到头的地方，所以说我现在就是问这个，都待了一个半月了，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申请这个津贴呢？
您自己的 care payment 是有什么问题吗？因为 care payment 已经是跟老人金同样金额了，就是你的整体的补贴其实已经挺高的了。
就是两周领一回，像这种情况我得2027年才能领到 pension。
Age pension， 对，因为您的退休年龄的话就是因为基本上要到67岁才能领了。那刚才说了，我如果是疫情补助 COVID disaster payment 是特指因为之前您有工作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导致您的工作收入受了影响，他才会给您发。所以如果您说您之前没有工作，你只是打算去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工作，那你等于是没有一个雇主的信息，是不会可能暂时您的情况是不符合就是刚才说的 COVID disaster payment， 就是
那行我觉得
雇主
那行，
但是您可以核对一下您的照顾者津贴是不是发的是全额，就如果您这种情况可能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客人，他care payment 就是照顾者呢津贴呢分两块，一个叫 care payment 是主要的津贴，另外一个叫 care allowance 只有一两百块， 那如果您是cash payment 加 allowance 的话，原则上您应该是能够足够照顾您的生活的。所以您对照一下你的账单看一下好不好？如果是800多块钱，
因为我不是英文，我现在打听一下，就是2500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补助了呗，就是挺高了呗，这2500。
2500，嗯，不对的。那您是因为有别的收入吗？care payment 的收入大概是800到900，所以可能您去看一下，是不是当时收入测试，您是不是有国内的退休金，或者说您有报了别的收入，所以导致他没有给你发全额的照顾的津贴呢？
哦，那他的一只眼睛现在已经不行了，这个早就不行了，现在。他那个预约的都半年以前预约的，得10月27号得摘除。像这种情况，他属于一只眼睛，那是不是这个情况呢？要是全额的话，
照顾者津贴没有，跟如果他评估的是您对他的照顾情况，所以基本上评估的是您和他的收入。那如果您有收入，那330就不会给您发全额，跟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子受伤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他能达到照顾者津贴，就是需要有人照顾的金，的基础标准。你如果又没有任何收入，您就应该拿全额的。所以您是需要联系福利部去看看，是不是哪里当时报的时候报错了，表格填错了，还是说您因为有一些当时有一些别的收入，他给您计算进去，但是现在因为您确实没有收入，能不能改领全额？我觉得这个
就是刘女士现在目前领的这个500可能还没有到这个Kara 的津贴的全额，您刚说全额是8到900这样子，对
对，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嗯，
那个英文那个大写的英文，那个前边的那个我拿笔，我记一下
Kara payment 是吗？这津贴的名字，
等一下。那个叫
BAR
C A R E R
就是照顾者的意思，然后后主要是后面那个词一定要是 payment P A Y
P A
Y
P M
M E N T
P N P N I don't know P N
P A Y M E N T
Why？ 我还不会写呢。
哎，那这样，刘女士，我把您接回导播，然后让导播告诉您具体的这两个词的拼写好吗？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比较有限，后面还有听众在等。
好，
哎，好，
好，
那
谢
谢刘女士，我把您接回去。接下来呢，我们再接听这位张先生。
大家好。
哎，张先生您好，
你
有什么问题要问 Jane 的？
我说问事情，如果我担保一个外国人来照顾我的时候，可不可以有这个 payment， 而且要不要等一年两年才可以？
首先外国人是肯定不可以领任何澳大利亚的 payment 的。如果您是指您担保他成为了澳洲居民，那才有可能。但是 care payment 的呢也是有等待期的，一般是2年到4年。所以就是说要看，一个是他什么时候拿到永居，然后拿到永居以后的当然收入资产测试啊等待期都必须要符合。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担保外国过来 visa 的一两年是不是啊？
您担保外国不可以有 visa 的人，他是必须要澳大利亚永居或者公民。澳大利亚所有的社会福利都是指针对，就一般情况下啊，都是指澳大利亚的公民和居民才可以享有的。所以您说您担保一个人过来照顾你是，对，是没有的，就是除非他是澳大利亚的当地的居民。
好，谢谢，
不用客气。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3009933来咨询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新州人，让我们去接种疫苗吧，让我们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自己想要的活法，这样我们才能与亲友见面，出门远行，欢聚一堂。 让店铺继续营业，以及保护我们所爱之人的安全。请咨询您的药剂师或家庭医生，或前往 nsw.gov.au 预定接种新冠疫苗。让我们去接种疫苗吧。
我们都认识因为诈骗上当受骗的人，骗子针对所有人，他们听起来真实可信。但真正的机构，比如您的银行，永远不会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询问您的银行账户信息，永远不会威胁您，如果不立即付款，就取消您的账户或逮捕您。如果有人这样做，请您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直接挂电话或删除短信。澳大利亚的银行保护您的利益。
为了保护客户、员工和您的企业，制定并遵守 COVID 安全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注册为 COVID 安全商家，便能收到用于安全客户签到的独特 QR 码。如果您或您的员工感觉不适，就不应该上班，请接受检测并自我隔离，直到被批准为止。立即注册为 COVID 安全商家并持续营运，请访问 New South Wales 政府网站或拨打13778888。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是对所有澳洲人的邀请，概述宪法中承认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前进之路。在 sbs.com.au/uluru-statement 用您的语言收听和阅读 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6:30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听众朋友， SBS 正在招聘普通话网络和电台内容制作人。如果你的专业能力包括节目主持、新闻报道、中英文翻译，能制作音频或视频，那么欢迎提交应聘申请。该职位地点在悉尼或墨尔本。职位具体要求详情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或 SBS Jobs。搜索关键词，我们推荐 SBS 招聘普通话制作人或 SBS Jobs。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福利知多少的热线栏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来咨询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等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方女士。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
我呢就是想请问一下有一位朋友啊，他呢原来在澳洲呢是公民，他呢已经拿到拍行了，但是呢后来因为觉得回中国比较好呢，他就处理了澳洲的房产，就回到了中国。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他想想又要回来，他能不能回来继续领那个拍行呢 ？AJ 拍行。
这个取决于他在之前在澳洲实际住的年龄。他可能需要，他如果在海外呢，去联系一下 Centrelink 的国际部吧，因为这个呢，一般他当时说要离开澳洲的时候，如果跟国际部已经注册过，而且他其实已经符合能领澳大利亚的老人金的条件，他其实住在海外，他也应该也是在领的，所以如果再回来，那就再恢复当地的金额就行。那这是当然就是一般的情况，但我不知道您的朋友是不是。之前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老人金有没有能领到？所以，我把国际部的电话给您。
好的，我来写一下哦。
好的，是131。
131，好。
673。
131-131-673。
对，这是三，
就是国际部，
国际部是的，所以呢，就是可以让他自己本人去打给他们看一下，查一下他以往一些记录，看看
他当时因为处理了房产呢，就停了， 就是那个 agent penny 就停了，他把房子卖了，因为有一笔钱到手。
嗯，
是这样，因为他没有继续。
就是、他以前在澳大利亚走之前是零的，是 agent penny。
对对对，是零的。
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会重新要做收入资产测试了，包括他当时的房屋，的钱去了哪里，那个银行的存款啊，所有都要重新再跟 Fantlink 联系一遍了。
哦，如果他回国没有断了，就是在国外也已经符合零，他继续拿的话，回来就没什么事。
对，只是说从国际的那个额度重新变回本地居民的一个额度，但他如果是你说完全停掉了，那重新所有都要重新做收入资产测试了。嗯，
哦，是这样，好，谢谢啊，
好，不用客气。
嗯、好，谢谢方女士，我们再来接听这位张女士，早上好。
你好，你好，
哎、
我想请问一下，
您请问
嘉宾，现在寻工津贴的全额多少钱？
全公斤，我知道，那个首先当然
有房子，自己有自住房的，
嗯，就您自己有自住房，我是那个您，那您有配偶吗？
有，
有配偶，你配偶也领寻工津贴吗？还是就您一个人？
对对对。
有的是不是？那寻工津贴基础金额啊，有配偶的人最大额是573，就是如果两个人两周啊，对，所以呢你当然
不是两
收入资产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拿残疾人津贴。
您是要拿这个寻工者津贴还是残疾人津贴？好像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补贴。
对对对对对，就是全额金可以多少？就一个人可以
啊？没关系，我就先不说那个您的情况，我就告诉您普遍的情况啊。单身没有未成年的孩子，最大额629，有配偶的，就是573，好吧？就是这两个，就是570到629中间。嗯，
跟那个房有自住房没关系，对吧？有自住
房子
房
属于资产测试，取决于您能不能拿得到。那收入测试会影响着您拿部分还是全额。所以呢，就是如果您没有别的收入，他如果给您发全额，我
应该
对，我告诉您的是全部的全额的寻工津。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照顾者津贴全额。刚才我听了你说800到900。
对，
照顾者津贴全额800到900块，对吧？800多了，就是，
对，它是跟老人金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说，金额会更高一点。他的单身的最大额度，是882，然后如果当然都会有一些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些基础津贴啊，就是如果确实您符合的话，还会有一些能源补助金啊，或者说一些额外的一些pension 的补助金，所以加一起大概是950、960这样子单身的，同样对比。所以为什么我说照顾者津贴已经是其实很宽裕了，跟老人津是差不多的。
刚才我忘了，就是寻工津贴的跟那个就是银行账户有没有关系？银行账户
当然都有关系了，您要通过所有的收入和资产测试。
哦，不是不是，就是现在银行里卡里有多少钱？
对啊，那就是你的资产测试啊，收入银行里的钱就是你的存款，是资产测试，
1万块以下对吧？1万块
那个叫流动资产测试。
哎，流动资产测试，
两种都要被测试的。
流动多少？1万块以下的吧？
他只是说1万块以上以后呢，你会有等待期。流动资产测试呢，就取决于你等待期，你银行的存款越多，你要等的时间越久。但是它也同时会被要算成固定资产，因为是你自己可以能够支持自己的。我们肯定鼓励你先用自己的钱。如果你真的需要政府帮助的时候呢，才会需要就是可能联系福利部。
我现在就是讲。拿全额寻工津贴的话，就跟流动资产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就刚才说了
多少
是资产测试的一部分。
就是全额拿全额金的时候，就是流动资产有什么限度？ 额度，
他只是等待期的问题，就刚才说了一到十三周。
如果超过五千块，
对单身，
银行卡里有五千块，有没有影响？拿全额金。
我现在正在跟您说，您稍等一下好不好？就是有配偶的一个人的流动资产测试是10999，然后单身一个人的流动资产测试是5500，就是等待期的区别，跟你能不能领到多少钱没有任何关系。
哦，
好不好？你不要
等待期。
对对，这是等待期，就代表着你超过10000块。你是等那个早一万到一万零刚才说的1999是等一周，如果你有20000块，那你可能等的是8周或者10周，是这样子，跟你能拿多少钱能不能拿到是那个资产测试是不同的。
哦，好的，谢谢。
嗯，
谢谢，
好，谢谢张女士。嗯，我们这边呢先稍事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这个长周末将实行双倍扣分，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被抓到超速、非法使用手机、没系安全带或没戴摩托车头盔，你会被扣掉双倍的分，而扣分积累可能很快会导致驾照被吊销。所以本次长周末期间双倍扣分，你要么别违规，要么受罚。
COVID 的疫苗能保护我们免于感染 COVID-19，即使您已接种疫苗，如果您感觉不适，仍需立即接受检测，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也不要接收客人，直到您获得阴性的 COVID-19 检测结果为止。帮 New South Wales 保持 COVID 安全，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 New South Wales 政府网站 nsw.gov.au。
SBS Radio App 是在手机上免费收听 SBS 广播节目和播客的最佳方式，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 SBS Radio App 吧。屡获殊荣的每周新闻和时事纪录片、调查、名人访谈和政治讽刺节目就在 SBS The Feed， 在 SBS On Demand 观看。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Radio App。 今天就下载 SBS Ra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福利知多少的热线栏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 Jane， 她之前呢已经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在疫情期间呢，家庭暴力事件已经是与日俱增。那么 Jane， 据您了解的，政府有没有为社工服务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支持机构提供一些额外的补助呢？
嗯，那我们之前也以往跟大家说，我们是那个新移民的定居服务的供应商，所以呢今年政府呢为整个提供新移民服务的那个机构呢，就是增加了2600多万的一个关于特别家暴项目的一个资助，专门帮助那个移民或者是难民过来的一些妇女了。那我们也很有幸，我们因为刚才说了，我们自己的客人其实真的发现这方面的受害者也是有所增加的，所以我们也向政府提出了申请，而且获得了政府的通过，就是给了我们这样子一个资助。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6月份呢，那我们的会有一些专注于服务家暴的那个社工能够帮助大家。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定期的一些在我们公众号上会有一些关于介绍家暴的一些小知识，介绍政府有相关的一些福利或者是服务。因为其实当然一方面经济上面的支持，如果一个家暴受害者他出来可能会需要很多经济上的帮助，那同样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类的， 帮助他们孩子慢慢怎么样从家暴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所以这类的服务也是很多的。那所以如果有需要这类的客人的话，那都可以跟我们华人服务社社工联系。刚才说了，如果您住在悉尼，我们的社工咨询热线是9787-8333。好，谢谢您。
谢谢Jane，也希望这额外的补助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相关服务的受害者。那这边呢，我们有听众的电话在等候了，先来接听一下这位邓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主持人。
哎，你好。
哎，
您请说。
啊，我请问一个问题，我是那个 education
老人金的。
老人金的。我本来呢，一级分的是你会拿到723块好像，但是我从来都能拿不到存额，因为我老太太的有做2天的工，是不是这个影响？
您说您没有能拿到那个全额的老人金，您觉得是不是您太太的收入受影响？是不是？
是不是对？
那收入测试是测试的是配偶双方的，就是都会被测试的，所以如果您的太太收入有工作的话，那是有计算在内的。但您当时我就不知道，您申请老人金的时候，是不是有报？就是肯定他填的时候会让您填嘛。但如果您现在情况有所更新，就是现在之前太太有工作有收入，但现在他没有收入了，那您赶紧去可以跟福利部更新，更新完了他就会给您发全新的金额了。
哦，可以，他没收入才可以拿到存折，是吧？
不是，就是他当然有一个 limit， 就也是有一个上限的了。所以呢，您您跟您太太的收入测试都要被算在内的。因为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就不在这里具体跟您说了。就是他不是说完全不能工作，就是说也不是说就是工作一定那个上限内，那他才会开始受影响。但受影响的都不是说全部，就是超过范围内，比如每增加1块钱，那你这边的参选会减少多少个 cent， 是这样子计算的。
OK， 再一个，我有股票一点点，有没有影响？股票
会要报的，您的股票收入肯定是在福利部那边有记录的，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您没有报。如果没有报的话，您可以。
有报，我有报这个，是不是受影响
的？对，也会受影响的。那包含您银行的利息收入都是，因为收入测试呢，它是说任何那个您的就是能够定期会有的那些收入都算是那个固定收入啦，那都会被测试。那您可以在第一次发您老人金的那个信里面去看看，你里面它会写上说参考的您的收入测试的收入是多少，资产测试的资产是多少。看看是不是一样，如果有出入，您可以及时跟 Centerlink 进行沟通。
他这个每2周都有申报一次啊，是这样子啊？
不用，老人金的话是不用的。
啊？他有每2周都申报一次啊？
您是不是不是老人金啊？是 Job Seeker？
我是 Age Pension 啊，对啊，是 Age Pension 啊。
Age Pension 您是不用。除非您自己有额外上班或者说别的津贴。
没有没有，我自己都没上班，就是我太太有上班这样的，她上2天班
的。就是您说您更新您太太的收入是吧？
啊，我当然我自己没有收入，只能更新我太太收入了。
那您可以去回复看一下，确认一下，因为您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老人金是不需要更新。每周还要去汇报或者去更新的，因为老人金一旦确定金额是固定发的。
他每2周都得给我有份申报。
尤其如果您的金额是不固定，刚才说了，那你可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因为如果您有海外收入，确实他们也会调整，那跟着汇率的不同，会把您海外的退休金折换成澳币，那给您补发金额，所以很多海外。
OK， 我们有这些收入都没有。
对，所以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太太的收入肯定是会被要计算，但是怎么样子计算，你可以看看，如果他说你说他是个固定的额度，或者说现在没有工作了，能不能就是一次性计算好了以后，一起给你看看，不需要那个每2周申报，好不好？
谢谢，谢谢邓先生。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最后一位李女士，早上好。
早上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哦，谢谢。首先呢，谢谢你们，我是你们 SBS 中文电台的忠实听众，感谢你们对我们
的
帮助啊。
哎，谢谢您
的
支持。谢谢。
哎，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一位超过了67岁的老人，那和他的先生分居了8个多月，他呢自己是现在没有任何的 income， 没有收入，像这种情况呢，他是否可以申请老年养老金？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可能李女士，我们的节目时间的问题，可能只能问一个问题了，而且这样可能要比较简短的回答一下。
好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申请养老金？
嗯，老人金首先跟他分居和离婚是没有太大关系，更主要的是他的收入和资产测试，尤其刚才您说他正在分居期间，那他要重新可能就要看一下他们家的整个的收入和资产的情况。那自住房不算在测试范围内，那算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投资的收入啊，或者说丈夫给的一些抚养费。那以往我们即使是老人，我们也有过类似咨询的时候呢，就是发现后面他其实抚养费很高，超过了老人金的资产和收入测试的话。
那如果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如果没有抚养费呢？如果没有任何抚养费。
但是刚才说了，资产测试也是要算在内的，就是如果他除了自住房之外有投资房，那这些投资房也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老人金才会发放。
嗯，那么谢谢李女士，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清晨2个小时的陪伴，谢谢华安服务社的 Jane 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明早7点我们准时在空中相约，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广东话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